隐长又贤，朱大夫颁隐而立之。隐于世焉而辞立，则谓之桓之将必得立也。且如桓立，则恐朱大夫之不能向右经也。故凡隐之立，未桓立也。隐长又贤，何以不离立？立地以长不以贤，这个士字要读地，同那个嫡庶的嫡字相通。立子以贵不以长，桓何以贵？母贵也。母贵则子何以贵？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。所以公羊传的性质，它就是在解释孔子的经文春王正月。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写呢？那么我们现在看看他的解释。元年者何？什么叫做元年呢？就是君王继位的第一年，君之始年也。君王继位的第一年就称为元年。春者何？那怎么叫做春呢？就是一年之中的开始，岁之始也。一年之中的第一个季节就是春。王者叔位，那么这个王是指的谁呢？魏文王也，这是说的周文王。或为先言王，而后言正月。这个或是何？为什么先要说王，而后才说正月呢？因为王者受命即位，王正月也。因为王者受命即位，他一定要改正朔。所谓正朔者，就是改这个年号。好像夏朝、商朝、周朝在开国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正朔。夏朝的正月就是以我们现在农历的一月为正月。那么商朝同周朝就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现在称阴历称为夏历，但是那就是根据夏朝的正朔来定。所以每个君王他继位的时候就要改正朔了，以后每一个皇帝继位也是要改他的年号。那么因为有这种制度，所以要称为王正月，要先言王，然后再言正月。何言乎王正月？那为什么一定要叫王正月？那这就是表示啊，大义同也。这个大字是当动词，就是尊重、重视的意思。为什么叫王正月？是表示重视统一天下的意思。因为春秋时代还是在周朝周天子的统治之下，那这个大一统就是表示当时的诸侯都还是臣服于周天子之下，中国还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。那么这个几句就把春王正月的四个字解释得清清楚楚。那么下面就讲到鲁隐公，公何以不言即位？这个公是指的隐公。 鲁隐公为什么他不说即位？他继承王位，可是在春秋里面没有讲他即位的这个两个字。他实际上做了鲁国的君主，而为什么在春秋里面没有大书特书说他即位呢？成功意也，这是成全隐公的意志。那为什么要成全隐公的意志呢？何成乎公之意？公将平国而反之还。这个平国而反之还，这个平就是安定的意思。鲁隐公的意志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想要安定国家，把国家安定之后再把政权归还给他的弟弟桓公，鲁桓公。这个桓公是鲁隐公义母的弟弟。那么在《左传》里面说到，鲁惠公的元妃姓孟，这个孟妃死了以后又娶了一个继室，叫做申子。申子就是声音的声，这个申子就生了鲁隐公。当时这个宋国宋武公生了一个仲子，生了一个女儿叫做仲子。仲子生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手上有一条文字，说为鲁夫人，说他将来可以做鲁国的君夫人。所以后来这个仲子就归于鲁，生桓公。那么这个仲子他是以夫人的礼嫁到鲁国来，所以鲁隐公虽然是长子，但是他的母亲是一个继室，是一个后母，所以长而卑。而仲子是以夫人之礼归到鲁国，他生了桓公，桓公的地位又比他尊贵。虽然桓公小，年纪小，但是他的地位比鲁隐公要高。所以鲁隐公的意思，他是想暂时由他来继位，等到鲁国的政局安定了之后再把政权还给桓公。这就是隐公之意。公将平国而反之还，这个还是交还给他，交还给桓公。何为反之还？为什么要交给鲁桓公呢？为什么要把政权交给他呢？因为啊，桓幼而贵，隐长而卑。鲁桓公年纪小，但是他的身份比较尊贵，因为他的母亲是夫人。鲁隐公虽然是长，年纪大，可是他的身份比较低，因为他的母亲是继室，是后母。其为尊卑也为。那么这两弟兄的地位的高低相差很小，因为是同一个父亲，只不过是母亲的身份不同而已，所以他们的相差非常的微小，国人莫知，而鲁国人无从分别。所以鲁隐公他的心意就是在此。隐长幼贤，朱大夫班隐而立之。因为鲁隐公他年纪大，而且他又很贤明， 许多鲁国的大夫，他就攀附这个鲁隐公，立他做君王。班隐而立之，这个班字就是攀附的意思。鲁国的大夫大家都攀引鲁隐公，立他为君，都拥护他。那么鲁隐公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推辞的话，隐于试验而辞立。假如当时鲁隐公他要辞让，那么其他的公子还很多，因为不但是鲁隐公、鲁桓公两弟兄而已，还有其他的公子也想要做诸侯，也想要继承王位。假如鲁隐公辞掉的话呢，这位之桓子将彼得立也，那就不知道鲁桓公是不是一定可以立为鲁国的诸侯，也许会被其他的公子把王位夺去了。且如桓帝，并且假如鲁隐公当时不立位的话，要立桓公，而桓公的年纪小，这恐朱大夫是不能向右军也，恐怕一般的鲁国大夫不能够忠心诚意的来辅助这个幼小的君王。所以这样子看起来，鲁隐公他的立为诸侯了，是为桓立，他是为桓公而立的，他是替这个桓公看守这个君王的位置而已。故桓隐之立为桓立也，所以隐公他的即位完全是为这个桓公来做事。那么鲁隐公他又年纪大又贤，何以不一立呢？为什么不合适来做鲁国的君王呢？这个一字就是应该合适。照理说鲁隐公他也是鲁国的公子，同时他的年纪大，他又贤，为什么不应该立他呢？那就是因为当时君主的继位有一个制度，这个制度就是说立帝以长不以贤，这个帝的就是长子的意思。那么鲁隐公因为他的母亲是季氏，而鲁桓公他的母亲是夫人，所以立帝假如是以诸侯的原配所生的儿子来立继承人的话，那就是从长而不从贤，只要是谁是长子就立谁，那就不管这个长子是不是贤人，只要他是长子。这是讲帝，这个帝的就是诸侯的原配，诸侯的夫人，以原配生的为主，那就是叫做嫡。如果这个原配生了几个儿子，那当然是要以大儿子来做继承人，那不管这个大儿子贤不贤都是他。但是从另外一种一方面来说，立子以贵不以长，假如从儿子的这个立场来说的话，这个立帝的是从母亲的立场来说，从儿子的立场来说呢，那就是以贵不以长，就是从他的身份尊贵来做标准，而不以年龄的大小为标准，这个叫做立子以贵不以长。以母亲的身份来说就以长不以贤， 以儿子的地位来说，就以贵不以长。这个以思就是从，从贵不从长。桓和以贵，那么鲁桓公他是为什么会那样尊贵呢？鲁贵也，就是由于他的母亲地位尊贵，因为他母亲是夫人。母贵则子何以贵？母亲的地位尊贵，为什么儿子也尊贵呢？因为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。因为母亲地位尊贵的儿子就可以立为国君，儿子立为国君，母亲也就贵为太夫人。那这个母子是互相依靠的，有时候儿子因为母亲而贵，儿子贵了之后，那母亲也跟着地位尊贵了。那么这是《公羊传》解释春王正月这几个字，同时把鲁隐公即位为什么不能够称即位的原因解释出来，在文字上写得很简洁直截了当，同时他把这个事情叙述得很灵活多彩多姿，这是一篇论辩体的文章。那我们读这个《公羊传》，觉得读他的这个文章的时候干净利落，没有拖泥带水，没有拉拉杂杂，这是《公羊传》的可取之处。接下来我们再看《公羊传》的一篇，宋人讥楚人贫，这是在鲁宣公十五年发生的事情。这篇文章也写得非常生动，很有趣味。外贫不疏，此何以疏？大体贫乎己也。何大体贫乎己？庄王为宋，今有弃日之粮耳。尽此不胜，将去而归耳。于是使司马子反乘阴而窥宋城，宋化元亦乘阴而出见之。司马子反曰：“子之国何如？”化元曰：“备矣。”曰：“何如？”曰：“易子而失之，细骸而摧之。”司马子反曰：“昔甚以备，虽然无闻之也。为者前马而莫之，使肥者应客，是何子之情也？”化元曰：“吾闻之，君子见人之恶则矜之，小人见人之恶则信之。吾见子之君子也，是以告情于子也。”司马子反曰：“诺，免之矣。吾君亦有七日之粮耳，尽此不胜，将去而归耳。”一而去之。反于庄王，庄王曰：“何如？”司马子反曰：“备矣。”曰：“何如？”曰：“易子而失之，细骸而摧之。”庄王曰：“昔甚以备，虽然吾今取此，然后而归耳。”司马子反曰：“不可，臣以告之矣，今有七日之粮耳。”庄王怒曰：“吾使子往视之，子何为告之？”司马子反曰：“以七夕之宋，犹有不欺人之臣，可以除而无乎？可以除而无乎？ 是以告之也。庄王曰：诺。是而止。虽然吾有取此，然后归耳。司马子反曰：然这君请处于此，臣请归耳。庄王曰：子去我而归，吾孰与处于此，吾亦从子而归耳。引师而去之。故君子大起平胡及也，此皆大夫也，其称人何？贬。何为贬？贫者在下也。这篇文章是从《公羊传》鲁宣公十五年所记叙的一段，这也是记叙类的古文。这篇文章的史实是说，楚庄王他带兵去攻打宋国，宋国在现在的河南，楚国在现在的湖北。那么宋大夫华元跟楚国的司马子凡互相坦诚不欺的故事，那我们又可以从这篇文章看到《公羊传》的里面的简明果决的文字，尤其有很多简单的对话，那些语词在我们写文章的时候，写文言文的时候也可以来学习使用。那么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外庭不书，此何以书？这个外者是讲鲁国以外，因为春秋这本书它是以鲁国为中心，所以称其他的国家都称外。在别的国家讲活的事情，春秋是从来不记的。外庭不书，这个庭就是活，两国之间讲活就叫做庭。那如果照春秋的这个范例来说，别的国家讲活不关鲁国的事，那么在春秋里面就不会记载。但是现在宋国跟楚国来讲活，为什么要记载在春秋上呢？此何以书？这个此就指的宋人及楚人贫这回事。本来是外贫不书，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写呢？这是大起平胡及也，这个大字是动词，就是当称赞重视的意思。这是因为称赞这个司马子凡还有华元能够靠自己来讲活，他们都是大夫，以大夫的身份来双方构成了活跃，所以春秋加以称赞而把这件事情记下来。何大体平胡及？那么为什么要称赞这个子反同化缘能够谈活呢？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，庄王为宋，楚庄王他去攻打宋国，他攻打宋国的时候均有七日之粮耳，他在打宋国的时候啊，全军只有七天的粮食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把这个七天的粮食吃完了， 再不能够打胜仗的话，就要班师回国了，那就要放弃攻打宋国，要回家回去了。进此不胜，将去而归了。如果把七天的粮食吃完了，还不能够把宋国打败的话，他们就要班师回朝。所以这个楚庄王就派这个司马子反沉阴而窥宋城。司马是一个官名，是掌管军事的，那么子反就是楚国的大夫，叫做公子彻。他派这个子反去沉阴而窥宋城，派这个司马子反去上这个土山，这个阴就是那个土的一个小的土坡山坡，要司马子反登上了土山去探测宋国的内部的情形，去窥探他的军情，而窥宋城，这个窥字就是探测。派司马子反登上了一个土山去探测一下宋国他的城里面的情形，正好在这个时候，宋国的大夫华元也出城到土山见到了子反。宋华元亦曾因而出见之，他们就在这个土山上碰到了。那么司马子反就问华元说，子之国何如？现在你的国家情况怎样？就是问华元，你们宋国的情形怎样呢？华元曰：非宜。而这个华元说，我们国家已经是非常的疲困了，这个备字就是疲惫，我们已经是打仗打得很疲惫了，兵士都很累了。月何如？那么司马子反就问，你们的国家到底疲困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何如的就是问他到底疲惫的怎样。曰，华元说，一子而视之，细寒而摧之。他说我们的国家已经是到了互相交换儿子来做食物，并且把这个死人的枯骨来做燃料，那就表示他的城里面已经到了易子而食了，东西都吃光了，互相来交换儿子来吃，那这种惨状可想而知了。那城里面连这个烧柴的工具都没有了，要拿这个死人的骨头来当作柴烧，细寒而摧之。司马子反曰：惜甚矣备。这个惜是叹息词，哎呀，他说你们真的是疲困到了极点，竟然到了这种程度。虽然无闻之也，这个虽然是个转折词，不过我听说啊，有时候这些被围的人，围者前马而莫之，使肥者应客。那个被围困的人呢，往往他用这个木把这个马的嘴勒起来，使他不能够吃东西。所谓前马，就是把这个马的嘴呀，用木头把它塞到，不让它吃，那就把这个粮食省下来了，使他不能够吃的时候呢，这个粮食就可以节省。同时使肥者应客，又把那些比较肥的马牵出来去见这个客人，表示自己啊十分富足的样子。好像我们在讲的一句俗话，打肿脸来充胖子，因为那个城里面被围得很久，粮食都没有了，而这个马要吃，可是把这个马的嘴用木头射住的话，他就不能够吃了。 那么把这个比较肥一点的马拿出来给人家看，表示我们城里面还有很多的粮食。那这是一种虚有其表。所以司马子反他就问化缘，是何子之情也，你为什么会告诉我的实情呢？为什么要把你们城里面这种疲困的情形告诉我？可是一般被围的人都要说假话，都要骗人，可是你为什么要向我说真话呢？这个情就是真，是或子之情也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真话？化缘曰，吾闻之，我听说，君子见人之恶则矜之，小人见人之恶则信之。一个君子看到别人危急的时候，这个恶字就是危急。如果是君子，他看到别人有危急的时候，会怜悯，会同情他。这个矜字就是怜悯同情的意思。小人，他看到别人危急的时候，就会幸灾乐祸。这是君子与小人不同的地方。君子会同情你，怜悯你，而小人就会幸灾乐祸了，他唯恐你不受到危险。化缘说，吾见子之君子也，我看到你是一个君子。他对司马子反说，我认为你是一个君子，所以把真实的情形告诉你，是以告亲于之也。司马子反曰，诺勉之矣。这个诺是一种应允的口气。司马子反说，好，那么你们再努力吧。这个勉字就是勉励他们，你们再好好的来把这个城守住吧，好自为之。吾军亦有七日之粮耳，可是我们这边军队里边也只有七天的粮食了，进此不胜，将去而归了。如果把七天的粮食吃完了还不能够打胜仗的话，我们也要班师回去了。那么司马子反也把他们国家的实情告诉了化缘，一而去之。那他们两个人说完了以后互相告别了。这个义字就是从前的一种礼貌，把这个手拱起来表示一种礼貌的意思。所以义而去之，他们互相作揖而告别。等到司马子反回去告诉了楚庄王，反于庄王，这个反字是回去，回到楚国的阵地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楚庄王。庄王曰，何如？那么楚庄王他问子反说，宋国的情形怎样呢？司马子反曰，被夷，他们的城里面的情形很糟啊，已经是很疲困了。那庄王就说，疲困到什么程度呢？也一子而食之，西海而退之，他们城里面的粮食都吃光了，彼此交换到儿子来吃，柴也烧光了，要用尸骨来做柴烧。庄王曰，昔甚已败啊。庄王说，这样子真的是贫困到了极点，不过我现在还是要把这个宋国灭掉，我才要回去。虽然吾今取此然后而归耳，这个此是代表宋国，不过我还是要把宋国取到手之后我才回去。司马子反曰，不可。那子反就对庄王说，不可以，因为啊，臣已告知你，我已经告诉他说，今有七日之粮耳，我们的军队也只剩下七天的粮食了。庄王怒曰， 吾使子往事之，子何为告之？那庄王就很生气呀、啊，他就责备子反，他说我要派你去看看他们的城里面的实情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实情告诉他呢？我只是要你去窥探宋国的军情如何，谁要你去告诉他我们只有七日之粮呢？司马子反曰，以区区之宋，犹有不欺人之臣。这个区区是很小，因为当时楚国是个大国啊，宋国是个小国。子反说，一个小小的宋国还尚且有不欺人的臣子，还尚且有一个诚实的这样的一个臣子，难道我们楚国就没有吗？楚国比他还更大，那为什么楚国要欺骗他呢？是以告之矣，所以我要告诉他，我要把我们的实情告诉他。庄王曰，诺。那庄王也不得已的就说好吧，侍儿子，那你就等在这里了。那么你们在这里的话，这个设置就是把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，还是暂时不要回去，虽然无由取此然后归了，那我还是要把宋国灭了之后我才回去。这个虽然的就是不过。司马子反曰，然这军情处于此，臣请归耳。司马子反说，那么您就在这里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请你在这个地方等到吧，我可是要回去了。那这个子反就表示他不愿意再继续的留在这里，不愿意再攻打宋国，他要回去。那庄王就说，子弃我而归，吾孰与处于此呢？你离开我而回到楚国去，那我跟谁在这里呢？吾孰与处于此，这个与是跟谁，那哪一个跟我在这里相处呢？谁来跟我攻打宋国呢？如果你回去之后我又跟谁在这里，那我只好从子而归耳，我也跟你回去吧。于是引师而去之。那么楚庄王就带领了军队离开了宋国了，就是这样的一回事。结果楚国也没有攻打宋国，没有把宋国灭亡，班师回去了。所以春秋记载的这件事情，故君子大器平胡及也。所以公羊传就解释为什么外平不输，此何以输的原因，因为君子大器平胡及也。因为君子啊，这个君子也就是指的孔子，孔子他要输在春秋里面记载的这段事情，宋人及楚人平，他是要称赞这次的和平完全是出于子凡跟华元的缘故，这个己就是他们两个。由于孔子称赞他们两个人能够讲和，能够化解了这一场的战争，所以要在春秋上面记载下来。此皆大夫也。但是子反跟华元都是大夫的身份，一个是楚国的，一个是宋国的，其称人和，但是春秋的史书上为什么要称宋人及楚人平，而不称宋大夫及楚大夫平？ 为什么要称人呢？贬，这是贬谪的意思，这个贬字就是贬谪。何为贬？那为什么要贬谪他呢？为什么要讥斥他呢？因为贫者在下也，因为他们是身居于下位，他们是大夫的身份，而不是国君。本来两国之间讲和是由君王来做主的，由君王来出面的，现在竟然是由两个国家的大夫擅自做主来讲和，那就超越了他们的身份，那也就是超越了他们的职守。所以孔子虽然是称赞平胡己，但是也贬谪他们，越了自己的权限，所以称宋人及楚人而不称大夫，这是一种贬谪的意思。贬谪他们贫者在下，他们居于下位而擅自捉主来讲活，那也就是越俎代庖，失去了自己所应该有的这个本分，所应该坚持的这个职守。那我们看这篇文章啊，化缘解释为什么要把实情告诉子凡，他说君子见人之恶则君之，小人见人之恶则信之。那么子反是君子，所以把实情告诉了子反。而子反说以区区之讼犹有不欺人之臣，可以处而无乎？于是子反也把实情告诉了华严，甚至于当楚王坚持要灭亡宋国的时候，子反说然这君请处于此，臣请归耳。那这些话也就表明这个子反真是一个很难得的君子的风度。不过他们这个超越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来与对方讲和的话，好像没有把君王看在眼里，没有把君王当作一回事，当然在孔子说起来，在名分上就有不适当的地方，一方面称赞他们，一方面也贬谪他们。接下来再看一篇左传的子产告范宣子亲弟，这是鲁襄公24年的事情。子产就是郑国的大夫，他姓公孙，名字叫做乔，公孙乔，子产是他的字。因为他住在郑国东里的地方，又称他为东里子产。他从郑简公起就自掌国政，经过了郑定公、郑献公、郑申公，他立四朝做大夫。那么他当政的期间，对内以礼法来驾驭强大的宗室，对外以敏捷的口才而争取外交的胜利，使晋国、楚国这些列强都对他以礼相待。所以子产他使郑国没有受到战争的威胁达数十年之久， 他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位大政治家，所以他死了之后，孔子都为他伤感。这篇文章是讲到子产告诉范宣子要他亲毕，这个毕就是毕帛，也就是古人用来作为馈赠之物。范宣子是晋国的大夫，叫做范鞅。子产告诉他要他亲毕的原因，就是希望他能够把钱财看得很轻，而要以德为主。一个当政的人不看重货财，而要看重道义。这是子产告诉范宣子亲毕的道理。这篇文章的内容，范宣子为政，诸侯之必重，正人并之。二月，郑国如晋，子产欲书于子息，以告宣子曰：二月，郑伯如晋，子产欲书于子息，以告宣子曰：子为晋国，四邻诸侯，不闻令德而闻重弊，求也获之。求闻君子长国家者，非无惠之患，而无令民之难。夫诸侯之惠，聚于公室，